你，我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万军之耶和华，
亲爱的父神，感谢你在这个时间召聚了我们。无论我们是被你拣选，还是被呼召来聆听你话语的朋友，你是拣选的，属你的，你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任何的台风暴雨也不能阻挡我们的心跟你走在一起。亲爱的父神，我们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我们有时候会忘记去思念十字架。当我们有时候可能靠自己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回到你的身边，回到你的面前。父啊，我们原本真的是不配，我们常常因为不顺心，或者我们所做的事情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抱怨，如同当初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摩西一样，甚至去抱怨我们的神。我们回想起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还是现在的我们，我们的人性从来没有变过，我们的心总是想去行恶。但是我感恩父神你，让我们可以有你的话语去，让我们去柔软我们的实心，让我们的路心常常保持柔软。主，我们常常骄傲，常常被你，无论是对身边的父母，甚至其他的长辈，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常常会有自我。然而主，你告诉我，你也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要去爱仇敌。其实有些时候，当我们的儿女不听话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同工或者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闹矛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忘记主耶稣教导我们要是爱人如己。主，没有你我们没办法在一起，没有你我们也不可能站在这里去敬拜你。我们要常常在你的面前去省察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不是，我们要去看别人比自己强。主，很想在这里求你去赦免自己的恼怒，也让我敢在这里去向你去表达，去祈祷，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敢于来到你的面前谦卑自己，被主耶稣基督复活。主，我们原本不配，因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跟他交换位置，才配称得上你的儿女。主啊，求你保守今天整个所有任何一个地方属你子民聚会的子民，让每一个人来到这里是带着心灵诚实去敬拜你。主，也让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到这里，去谦卑自己，谦卑在你的话语当中，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看到，可以活出来。主，我们常常灰心，但因为有你，我们常常从十字架上出于从主身上得到力量，得以重新再来。因为你说每一天都是新的，现在这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当我们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去仰望主的时候，我们才敢站立起来，重新得力。求你保守教会，我知道靠我们人是没办法的，唯有主耶稣基督做头，就带领我们，我们才可以前行，我们才可以在前行的路上没有任何惧怕。主，我们把今天我们主日一切的环节交托在你的手中，也去你请求你去保守那些不能来到的弟兄姐妹，他们心与你同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用谦卑束腰，把你的话语刻在心板上，活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祈求你带领今天的讲者张大弟兄，包括他心口不做你的器具，和你心意讲出你的本意，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聆听你的话语，明白你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所有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以上的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我们读雅各书四章一到十二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
你们的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
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你们这些愚昧的人啊，岂不知与世所为友，就是人为愚吗？所以凡想要与世所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
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主把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爱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
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
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
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们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循律法，乃是判断人的。
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
刚刚大家有没有注意唱那刚才那首歌啊？我懊悔以往太卑鄙，太自满这首歌啊，你特别注意一个第一段的后面，耶稣说：“我骄傲的说，只爱己。”却不爱神，这是骄傲，就是完全不懂恩典的人，叫我骄傲的说只爱己却不爱神，这是没有信仰的，是那些自为中心的那些狂妄的人。第二段注意，这边我把它加入，我会自欺的说，既然自私的说什么叫既爱己又要爱神，我认为叫自欺。也是什么概念呢？大家注意，在神与己之间是没有平衡的，没有说对称的，更没有说连主次都不能分的。我们要注意，当我骄傲的说只爱己不爱神，那是目中无神；第二个，我自欺的说我既爱己又爱神，就自欺，就骗人的。我们自己会自己被自己欺骗的。第三段，我谦卑的说。少爱己却多爱神，哎，这里有出现一个词，这是基督徒有生命了，但这个生命还不够成熟，在一个路上，说我谦卑的说少爱己却多爱神。最后一段很宝贵，说我靠恩说，懂得恩典是什么呢？只爱己却不爱己却只爱神，这就是懂得恩典的人了。所以你注意刚刚那每一段歌词里面的那个区别是什么呢？特别第三段，说我谦卑的说，我少爱己，我多爱神。最后一段说，我靠恩说，我不爱己，只爱神。那我刚刚唱首歌，我在思想什么呢？圣经里面说，你不能说爱人，爱神如己，错了。圣经说爱人如己。很多基督徒误解什么呢？你要爱神如己是错的，为什么呢？没有爱神如己的，己跟神是不能并存的，你只能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才能爱人如己。哇，我现在发现很多人什么是把己跟神平等，要命了。这个时候我今天要讲，我今天要重点讲谦卑的问题上。我今天主题叫真谦卑嘛，所以呢现在很多人错误的理解神，说我爱神如己，这是错误的信仰。真正信仰什么呢？是在爱神，叫绝对的爱神的基础上产生的爱人如己。当然神不会超过，神也不会说你爱人超过自己，也不可能，这有点不现实了，这有点把你太完美的高抬了。神没有说，没有说爱己如神，也没有说爱人超过爱己，这都是上帝很平衡这个概念。我希望大家呢，在圣经里面这两条最重要的诫命啊，我们有时候都没搞清楚啊。所以大家注意，只爱神不爱己，这是正确的，一定要恨自己。在神与自己之间，你要恨己爱神，爱神恨己。所以为什么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说，人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财产，还有呢和自己的性命呢，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呢？所以你不爱神超过你爱自己的话，甚至叫圣文用一样叫恨自己。当己阻挡你什么去爱神的时候，你要恨己。好，那么呢，我就今天这首歌啊，大家唱歌的时候我在默想这首很好很好的一首歌，它很有层次感，而且很有属灵境界的。不是一感动一冲动就创作一首赞美诗，你创作不出来的。那这首赞美诗里面很清楚地讲到了上帝在一个基督生命里面的一个历程，在里面有上帝，与似乎信上帝，与真的信上帝，与全心信上帝，它是不一样的，真正被上帝的恩典所摸着。那么呢，我们已经讲完了信心的这个试炼，里面讲到外在的试验和内在的试探，这个我们讲完。那我们讲到信心的特征，我们讲完了顺从话语，这是知道吗？这是我们不断的在教会里边，作为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无论你本来是什么宗派背景的都没关系，我们一直要不断的上帝不断的呼吁，不断的恳求，不断的圣经里面不断的来教导我们要什么，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顺从上帝的话语。在这个末世时代里边，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很麻烦。所以为什么我们最近和几个小组在学那个基要生活原则里边，能够明白我们所有的问题不是出在我们本身，对，我们的肉体一定有问题，因为没有信主，我们肉体肯定充满了私欲，但是我们要先治我们的病，病根在哪里呢？要怎么能够治掉我们里面那个毒根呢？一定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没有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有很多叫无知者而无惧，我们犯很多的罪，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自以为意，我们还认为自己很厉害，神不最伟大，我也不是啊，我也不是很差的，我也不是很差的。哎，怎么会还我已经静音了，怎么会还有声音呢？好，所以呢我们要明白这叫顺从话语。第二呢，禁止偏待人。那么就我们要追一个真正的顺从话语的人呢，什么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觉得，在教会里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教会里边没有所谓的按照你的社会地位，按照你的金钱的拥有，按照你的什么其他的才能来划分三六九等，甚至在教会里边都不是根据你的行为更完美一点，行为差一点分等级，这个不存在的。虽然很多基督徒喜欢在天国里边总是为未来画一个等级，说你在地上追求的好，你在天国将来什么赏赐就大，你在天国里面管十座城，结果呢你在天国里面只能管五座城。这个很多人误解了，把这个上帝对基督徒的一个勉励，对基督徒的一个在精神里面他实行的该管教的管教，该鼓励的鼓励，在安慰的安慰，他带到永恒里面，这是一个很容易给人带来一个错误的概念，好像合乎人的理性，也容易好像激励人能够去多追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个都不是，我们是靠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在一个身上做成他自己的功夫，不是靠你我的努力。当然基督徒要尽本分，但是确实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上帝的恩典，哪怕你信主之后，也不是说靠你的某些行为来讨上帝更多的喜悦，那是因为上帝本身在你身上做独成的工作。好，那么呢，信心与行为，我们就更加有明白，这是整个信仰里面，在整个的圣经所探讨的信心与行为的关系很重要。 我们经常讲这叫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是硬币的正反两面，所以我们要注意正确理解，然后谨慎言语。这个我们知道，这是基督徒，因为上帝是看重他要我们听他的说话，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注意，有来有往。一个上帝基督徒要懂得听上帝的话，然后他懂得去跟上帝祷告，然后也他懂得跟别人说话。我们承认这些基督徒很奇怪，他不愿意读圣经，不愿意好好的去了解圣经的真理，就开始讲话。什么叫跟上帝讲话也乱讲话，跟人讲话就更加肆无忌惮。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还是要注意，要先有谨慎言语，先要明白上帝的真理，要昼夜思想上帝的道，然后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经常讲的跟上帝祷告就什么意思啊？就跟上帝讲上帝的话，你跟上帝讲上帝的话就是祷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一定要摸着神的心意去祷告，我们祷告才有效，否则我们叫胡言乱语，甚至都是为自己。刚刚我等会我们叫妄求，不求是罪，妄求也是罪。所以你妄求，这个不是上帝的喜悦的，所以你不知道上帝的心意就妄求。我们要等会就明白了。好，我们上个礼拜讲到真智慧，这个很重要啊，没有真智慧，我们所有的东西就变成什么，都变成虚假的。耶稣基督是真智慧，他也是真智慧的源头，他赐给我们智慧。但是上个礼拜我觉得应该给很多基督徒，我们所有的人非基督徒犯罪一定是没有智慧，基督徒会犯罪是也是缺乏真智慧，甚至我们长老们我们会犯罪一样的概念，就是因为在某一方面缺乏了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凭空来的，是从上帝的真理来的。上帝的智慧其实透过圣经的真理全备的赐给了我们，让我们更好的明白什么叫真智慧。而且真智慧第一重点不是指我们的知识，不是讲我们的品德，真智慧是什么呢？是在乎清洁的心。大家一定要记得，真智慧办的是从纯洁的动机开始，如果你动机错了，你什么都错了。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跟任何人讨论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先审查我的动机有没有自私的动机。如果我们有自私的动机，我们要从这里悔改，后面很多东西就会出问题，会产生很多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复杂化，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什么虚假的东西会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我们的动机已经不清洁了。所以我们说先是清洁，真智慧是从清洁开始的，一定要被神的灵洁净，要被耶稣的宝血所洁净，这是基督徒每一天要去面对的。好，那么呢，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在真智慧的基础上，我们要什么？学习真谦卑。这个不容易啊，这个真谦卑首先不是对人呢，是对谁呢？对神呢。我们一般讲到谦卑，中国人就讲嘛，叫谦虚。真正的谦卑不是在人面前表达我说话很客气，我对人都很有礼貌，这个可能但也不一定。真正的谦卑，我们今天会看什么呢？真谦卑。当然我们下个，当我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会回来讲什么呢？叫真信靠。因为我这个礼拜讲完，我会离开广州半个月，那么这下面两个礼拜有另外两位弟兄讲到，然后呢七月份我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会再讲叫真信，也就是7月31号来讲真信靠，回到了什么根本，我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其实这个是因着这些上面的不同的表现来检验你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告诉你啊，刚刚说的骄傲的说只爱己不爱神的人，他是没有信仰的人。假信的人里边什么既爱己又爱神的人，很多是假信的，基本是假信的，经济里的。嘿，少爱己多爱神，哎，这个是开始有基督徒生命里面的软弱的问题，怎么更好的成长的问题，悔改的问题，这是自己生命里面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当然神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只爱己只爱神，就是不爱己专一爱神，不爱己专一爱神。在神与人之间是没有共存的，没有说你爱自己，哎呦我要爱上帝，这个好难好难，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那么呢，当然我们最后要信心的胜利。最后呢，信心的特征是表达我们将来要什么，一个真心是带来我们最后生命的得胜，在各个全方位的得胜，这是神的带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讲真谦卑。真谦卑是4章1到12节里面豪猛的这段经文。我告诉你啊， 接着经文，但我准备讲之前，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厉害，扎心，扎心到什么程度呢？我告诉你，我每次犯罪要悔改的时候，我常常喜欢回来看这段经文。我每次觉得自己走在一个灵里黑暗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很糟糕，很有一次很厉害的跌倒的时候，我记得一个我的那个弟兄到了海南岛的时候送我的经文，就是在雅各书四章。这个经文是怎么说的呢？他就是有罪人啊，把你的嬉笑变成哀哭，把你的跳舞变成忧愁。你们要什么？这是刚刚大家说的那个经文啊，就是在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这个时候我记得那一次那个弟兄其实很厉害的，从美国直接飞到海南岛的时候见我的面，第二天就送了我这节经文。开始在这个经文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那个烙印。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所以这段经文是谈论雅各书这一段，其实很有冲击力的。冲击到什么程度呢？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希伯来书里边说，甚至灵与魂，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你心的主意跟思念都能刺入，都能剖开，都能辨明的那么厉害的经文，那么厉害的经文。好，我们来看啊，那我们来看看，在这里雅各讲到真谦卑的时候啊，讲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骄傲。那我们要知道，在箴言十六章十八节怎么说呢？他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告诉你，其实每个基督徒的跌倒失败是从骄傲开始的。那今天我稍微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要从更深入的剖析什么是骄傲，骄傲从哪来的，骄傲会有什么表现，骄傲带来的杀伤力是什么。这个词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也是那个什么，骄傲使人进步，骄傲使人什么落后，以前说的啊，谦虚使人什么进步。这个很容易明白，但是其实骄傲，我们基督徒要从里面挖。人为什么会骄傲呢？我们来看看啊，真谦卑的敌人是骄傲，骄傲阻挡了我们的谦卑。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真正的骄傲呢？对了，这里边是说第一代这一章第一节，他在第四章一说，你看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念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在这里看到什么呢？也就我们在雅各书第一章后面说，私欲怀胎就生出什么罪来。那么私欲怀胎最早的生出是什么呢？私欲不是罪，私欲我们都有，私欲是上帝因为用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之后呢，我们都有私欲，但是你让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而私欲怀胎最早生出什么你知道吗？生出什么罪来？生出的是贪念和嫉妒。这两个罪我告诉你，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所有的骄傲的开始。骄傲是一个大的概念，骄傲表现在哪里？为什么人会骄傲呢？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神给夏娃带来的最大的事是什么呢？是说，哎，他看着树上的果子好多，什么食物，就是私欲，也诱人的仰慕，私欲是什么？是因为有贪念。先贪那个果子好的食物，也贪恋我们就是肉体的情欲跟什么眼目的情欲，导致了什么也可以使人喜爱的，那使人有什么智慧，就产生了什么骄傲，就产生了什么贪念，私欲怀胎生发贪念和嫉妒。哎，什么嫉妒呢？ 为什么神有智慧我就不能跟神有一样的智慧呢？我也要，我有嫉妒，我其实我嫉妒神。这个很有意思啊，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当神说神是嫉妒的神，什么概念？嫉妒这个词好像用在神身上是完美的，用在人上就完全堕落的，这是完全相反。嫉妒这个词你变成为就是坏者。神说神是嫉妒的神，神是嫉妒的神，这个词用的就非常完美。为什么呢？神是嫉妒的神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是嫉邪的神，神是堆的神，就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神嫉妒一切的偶像。所以嫉妒用在神身上是完美的，但是嫉妒一用在人身上呢就完蛋了。什么呢？人最早的嫉妒什么呢？我嫉妒神的智慧。所以我常常问到一些人，神问神，你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问神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就是这个原因。神为什么？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不那样做？我就会反问，他们会觉得你这个问题好像你问的没有道理，你答非所问一样的。不对，是神为什么这样做却不那样做？我会问他说，神为什么要不这样做还要那样做？奇怪，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谈了什么，我们就要知道。所以你里面一定是什么呢？其实基督徒你知道吗，当我们有一个问题中呢，虽与怀胎生出，你知道吗，贪财啊，贪念，这个不一定是财物，贪念什么？就是摩西世界里边呢，什么我们知道最后一条诫命什么？你不可以贪念什么别人的房屋啊、财产啊，最后说甚至别人的妻子，对不对？这就是他也不可以贪念别人的妻子。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概念呢？私欲怀胎生发，这种贪念是一切堕落的开始。所以当你贪念那个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的时候，你的嫉妒也会来临。就是什么？你吃了这个果子，说明可以得到像神那样的什么智慧，像神那样的智慧。这就是什么？就是嫉妒神。人类开始什么嫉妒上帝的智慧。好了，哦，你知道吗？你再想一想，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心不纯洁在哪里？就因为你开始心里有贪念了。圣经里面当然叫最大的贪念是什么呢？到末世的时代，人就是贪爱自己。哎，这个很厉害哦，贪爱自己别人不知道的，贪爱自己很有迷惑性的吧？会让你不知不觉的看自欺，自欺就会犯后面一系列的罪，你知道吗？好了，下面我要再讲一讲了。贪念跟嫉妒带来的杀伤力是什么呢？这个经文好厉害啊！我希望大家要小心哈。我总是希望你要被圣经震撼一下。贪念带来什么？嫉妒会带来什么恶果？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经文第二节经文所翻译的是什么呢？这个经文翻译不够准确，我跟大家说的准确的翻译啊。你们贪念以致斗殴征战，所以你们得不着。你们哦，不对，你们贪念以至于杀害，还是得不着。你们嫉妒导致斗殴征战，也不能得。所以这个我就告诉你什么概念呢？这个经文的翻译应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明白很简单的概念，什么？就是贪念导致什么？导致杀害，嫉妒导致斗殴征战。这个雅各书的第二节经文原本的翻译是这样的啊，说你们贪念导致杀害，所以你们不能得；你们嫉妒导致斗殴征战，所以也得不着。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千百年来人类的彼此的从个人的争斗到整个的国家与国家的征战，民族与民族的征战，兄弟的自相残杀，甚至什么你与邻舍之间的争斗，这个政治与政治的斗争，经济的斗争，其实原因都因为什么来的？彼此杀害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都贪念？当然，然后中东战争，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贪念石油，但是不是贪念石油不一定，它不一定是贪念石油，可能是另外一种贪念，是一种更深的贪念，可能有的是贪念权力，有的连权力贪念都是太肤浅了， 他是什么？他是贪恋某种什么某些宗教的情节。有的人为了贪恋一些美名，为了贪恋一些宗教的情操，他们也会去什么去斗殴征战，去杀害。所以你注意，所有的一个选手，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一个人的贪念会导致你什么叫死无葬身之地。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彼此的自相残杀都是跟贪念有关系的。哎，所以就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包裹就更不要说，我们被骗也好，我们被人陷害也好，其实你再去反省，真去反省，我觉得基督徒认罪要认根本的罪，而不是认表面的那个罪。但是我们都知道呢，是我承认我有罪，但是我的罪没有比别人的罪更厉害。其实你真的反省，内心你发现你一定不比任何人好。只要你犯罪，基督徒一样的，只要你犯罪跌倒了，在犯罪跌倒的那个动机里面，你绝对比你没信主的人好在哪里呢？一点都不会比他们好。贪念是导致我们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但说会杀身之祸，可能给别人带来杀身之祸，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杀身之祸，这个你都要承担的。你在一个这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面，在广州这个城市里面，可能你被一些另外的恶人给杀掉，或者你被那个一些恶人欺骗了。你在这个中国这个国家，你被一些恶人欺骗了，肯定会有。但我总是问，告诉大家，没有贪心的人，如果你不会被人欺骗，你这都被人陷害，被人耶稣基督没有任何罪被人杀掉了，他是为了我们的罪死的，他承受了任何人所没有承受得了的那个痛苦。我们任何人，有的总说圣经约伯够受苦了吧，约伯的受苦能不能超过耶稣基督的受苦呢？不可能的。约伯这是在那方面受苦，但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不但肉身受了约伯从前受的苦，他更在情感里面，在他的意志里面，在他的整个的灵魂里面，其实都受到了极大的痛苦。没有人受苦超过耶稣基督的，我告诉你。对，我们说圣经里面最受苦的男人是约伯，最苦的男人女人是拿阿米。但这是从某个角度让你来看，他是看到了耶稣基督受苦的一部分而已。你不用替约伯打抱不平，你不用替什么拿阿米打抱不平，你更不用，也不需要为约瑟打抱不平。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是看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的某一个层面，某一个程度，他们仍然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他们都信靠耶稣基督为他们死而复活，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受的苦永远是他们无法面对和偿还的。所以我们要求着贪念导致伤害，圣经里面你就比比皆是，我们就不再去多讲所有的跌倒。我们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这跌倒之前，而骄傲带来第一个表现就是贪念。我以前不是举那个例子吗？举什么例子？就马来西亚这个弟兄啊，在火车站的天桥上面，突然有人丢了那么厚的什么100块钱，什么一沓钱扔在他的脚底面前，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觉得后来他都想不懂想不清，他说怎么回事。结果呢，他看到这一沓钱，哇，100块钱那么厚的钱，他100%认为都真的啊。他一看不得了啊，那么多的钱扔在了他的脚前，他连忙跑上去抓住那个人，说先生先生，你的钱掉了，你的钱掉了。就那个人呢，大家知道是骗子对不对，转身看了他一眼，麻木的看了他一眼就又走了。就这追过去，先生啊，他以为他的中文不够好吗，先生你的钱，很多的钱啊。就那个骗子呢，还是看他练眼之后呢，还是走掉了。走掉之后他就想了，你的钱掉了你都不管，那我也尽我的本分，就什么跟着你追了2次，告诉你的钱都丢了你还不管，而且只是说那是你的钱，钱还在那里啊。就他还不管，他就想了，哎呦，上帝给我的使命完成了，我不能再做什么了。可能他就为他给人祷告就走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后来他就一直想不通，所以有一天呢，睡觉都睡不着，就来找我。他说：“张弟兄啊， 我在你们中国遇到这么奇怪一件事，你把这个事情讲给我听，这怎么回事呢？哪有钱丢了告诉他他还不捡回来呢？后来我说那是骗人呢，他这怎么能骗到人呢？这不可能骗到人呢，他把钱丢了怎么骗到人呢？他就怎么都不理解。后来我就跟他讲了其中的什么一番原理，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按道理不应该被人骗，不会有人被骗到的。按照他的思维什么呢？就不应该有人被骗到。为什么呢？因为这明显的骗局，说里面有钱，里面是夹着，不是都是报纸啊，跟一百块钱一样的多。有另外一个人呢，哎，你再把他把它捡起来，你把它捡起来，你要命了。另外的人看到说什么？哎，我们一起分，但是呢，那么多钱你不要太麻烦了，要不把你身上的钱都给我，这钱都给你好了。他说不可能，他这个傻，他这个肯定不干呐，怎么会？他那么多钱都给你了，只要把你身上的一点钱给他，他就高兴了呢？他这个也是有问题啊。问题什么呢？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嘛，因为你没有贪心，确实永远骗不到你，因为你没有贪心，你明白吗？我讲的是被骗哈，不说你被人陷害不说哈，被人陷害不算。约瑟呢，他的波提法的妻子要跟他同房，要勾引他跟他发生关系，约瑟当然说我怎能犯这大恶得罪神呢，每次就拒绝，而且不跟他在一起。就有一次呢，他那个波提法的妻子趁没有人在场的时候，又要拉住约瑟的时候呢，约瑟什么叫金蝉脱壳，对不对？他把衣服什么外衣什么脱了，他抓住衣服，我把衣服脱了不要了，那个不是被骗，他是被陷害。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区别要搞清楚哈，我不希望把这个概念搞乱了。但我觉得我被骗的时候跟我被陷害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没有被人骗过，你也骗不了他。耶稣基督是被陷害，明白这个吗？这个区别在哪里？大家应该明白啊。所以我们知道吗？贪念导致杀害，这个杀害可能你的命被杀掉，有的是什么？你的财产被杀掉，有的是你的名声被杀掉，有的是你的地位被杀掉，有的是什么？你的亲朋好友的关系被杀掉。为什么被杀掉？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因为你贪念。好了，贪念在他们后面，贪念导致杀害，嫉妒导致斗殴，真的很要命的。所有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人与时间的战争，人与神之间的斗争，都是因为嫉妒。为什么神就掌管一切啊？为什么神可以要人活要人死啊？为什么神可以要人得救要人不得救啊？为什么神用这样的方法来拯救人，不用另外一个方法呢？神为什么让约伯受那么多苦，可以让他不少受点苦就明白多好啊？你看到没有，人就是在这里面嫉妒，要跟神来辩论一场，没问题，神跟你辩论，但神辩论往往不给你答案呢。神有时候没有直接给你答案，神从来不给你直接，有时候很少给你直接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让你解决你根本的问题。我们问的问题都是表面问题，我们问的问题都是表面的。我告诉你，其实我自己那么多年来稍微有个痛苦就在这里啊，但不全，因为自己有血气，有很多的麻烦。但是我认为，我承认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谈呢，我也觉得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谈问题是谈到这个根本的时候，但是我们有时只喜欢听到表面问题，在表面这里面谈问题永远谈不完，而且越谈越复杂。如果你不回到真理里面谈问题的时候，这个表面问题会让你更加复杂化，而且变成什么人意化，变成什么人与之间的问题，就很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不是人与人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跟上帝的话语出了问题。所以我就很害怕自己要卷入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里面，是我最怕的，就在这个地域，我很敏感，也可是我的软弱的一块。为什么？因为我常常跟自己，我跟神已经祷告了，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我的敌人，没有人是我的敌人，只有撒旦是我们的敌人，魔鬼是我们的敌人。但还有一个什么呢？我觉得最困难什么呢？就是人的罪是我们的敌人，我自己的罪是我的敌人，我身边的弟兄的罪是我的敌人，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的罪成为我的敌人。所以我们不是与人为敌，我们是与罪为敌，我们是与撒旦为敌，与世界为敌。所以这个当然，哎呀，嫉妒导致斗争，那你知道就不见，你就看看我为什么不鼓励孩子们看那中国的那宫廷剧啊， 中国的那个古代的那些什么三国演义啊，那些什么什么什么明什么清朝什么什么什么清宫斗争啊，什么明朝什么东厂西厂，什么什么锦衣卫啊，看起来很过瘾，沉迷在那种斗殴什么征战里面，这都什么都是嫉妒，一定要明白。该隐为什么杀了亚伯你知道吗？就是嫉妒你知道吗？他有嫉妒，为什么嫉妒神喜悦该隐，亚伯不喜欢什么该隐，所以该隐不高兴啊，他是嫉妒啊，你为什么喜欢我的弟弟却不喜欢我这个哥哥呢？所以该隐不舒服，就产生斗殴争战，不服气，我们很多人不服气。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呢？不要嫉妒恶人呢？不，甚至也不要嫉妒那所谓的那些善人呢？我们不需要嫉妒，好的我们要效法，不好的我们要警戒，我们不需要去嫉妒。好，我们来干什么呢？好了，贪念导致杀害，嫉妒导致斗殴争战，这反映什么问题呢？就这就彰显出虚假的信心表现在哪里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叫不求。哎，一些基督徒什么呢？哦，现在上帝这边定规了，上帝都这样的，上帝是绝对的独裁，上帝是绝对的全能，既然这样的我就不求了呗，反正什么都上帝做了，上帝都安排好了，那我还求什么？我什么都不求了，骄傲。反过来呢，好吧好吧，那我就求，我妄求，我胡乱的求，反正上帝都定好了，那我就做做样子吧，我海阔天空的去祷告祷告，云里雾里的祷告一下，这都是骄傲。所以就什么呢？他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哦，你们什么？哦，因为你们悟，因为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不祷告，有没有基督徒有时候在磨些软弱时间啊？我不祷告了，祷告也没用，跟神在摔跤。好，某一段时间要被神修理修理，好吧好吧好吧，我就开始胡乱祷告，我不祷告也不行，那我就来祷告吧。我们有时候有弟兄姐妹也是什么，就开始就应付了事了，就开始乱祷告了，这又不对，因为祷告要慎重的不？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我承认我有时候遇到，我真的在生活当中啊，对我自己还遇到一些弟兄姐妹的事情啊，我真的有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怎么办呢？你不知道吗？有什么？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什么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的时候，至少有一个祷告是什么呢？神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这是有的。这个我自己内心非常明白的。神有时候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只能叹息，这也是一个祷告。为什么？因为你这件事情思考的更深入，你觉得这样祷告也不行，正面祷告也不行，反面祷告也不行，怎么办呢？好，神说圣灵说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但是无论如何呢，你看到没有，这种虚假的信心会表现在哪里呢？不求与妄求，这个都是不是上帝所喜欢的。所以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有贪念和嫉妒的时候，我告诉你啊，圣经里面说的恶人的祈祷在耶和华耳中也可憎恶的，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神让我们明白这个骄傲是好，在实质上也就是与，对了，这就是再退一步，这实质上就是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了。甚至嘛，这个神就嘛，就是不说你的行为什么淫乱的人呐，定性你，而不是说基督徒犯了淫乱的罪，不是基督徒犯了淫乱的罪，还是说淫乱的人呐、啊？其实这是雅各直接责备那些什么本质上没有信心的人，那些假信的人，就是什么那些与世俗为友的人。哎呀，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我希望既有属灵的部分，也有些属世的一些基本的供应是对的，你说我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也可以说，但是一个人一定说我既要神还要所其他的东西，这个本身一定是错的，我告诉你一定是错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神都会加给你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要一拖二，我们要一拖三，觉得对神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的神不够，说我在这个地方我还要拖几个东西。上帝没有让你这样做，客观上你真的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那神也会赐给你爱人如己的这个心，会不断的加强，而且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你绝对不可能做到一下子就爱人如己做得很完美了，但是神就开始因为你尽心尽心尽力爱是耶和华你的神了，你爱人如己才成为可能，否则是绝对没可能。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神是绝对忌邪的神，就在这里知道吗？什么叫忌邪的神？你不能说我爱自己超过爱神，不对，当然不可能。你要自己拿自己与神同等，你就是罪，就是拜偶像。这就是圣经很严格的讲，除了我以外你也不可有别的上帝，而且他神一定是忌邪的上帝，神是对的主。所以你的信仰的焦点不能确立耶和华上帝是你唯一的依靠，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拯救，耶稣基督不是你唯一的至宝，你的信仰开始打折扣了，开始走下坡路了，开始后来产生很多的问题就不奇怪了，你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会错综复杂，会你自己都最后都搞不清楚你遇到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原因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内在的这个动机，清洁的心显得多么的重要。但是我们的骄傲的心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概念就是越来越就是与世俗为友的。我告诉你，你不能说我哎，上帝不要我们吃吗？上帝不要我们穿衣服吗？上帝不要我们喝水吗？上帝不要我们交朋友吗？你这话是没有意思的。为什么？这话是没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这话跟上帝本来跟你带来没有矛盾的。当你说句话的时候，你已经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要了。有时候你们再仔细想一想，我说你要追求真智慧，哎，真智慧要，上帝不给我们知识吗？不要我们学习知识吗？不要我们学习某些科学吗？当然，谁说没有？我们没有说这件事情吗？是你把它扯进来了吗？我们说，如果一个真正追求智慧的人，他真的去追求知识啊，他没有骄傲的不？他没有一点概念的不？他觉得我是无用的仆人，尽我当尽的什么？他没有任何炫耀的资本哦。一个真正明白真智慧的人，他得到了他学习知识，他不认为他很厉害，他不认为那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主就有一切了。他一直明白这个概念，我有主就有一切了。你相信这一点？小心，我们的心有时候会欺骗我们。其实我们要言为心声，今天有智慧的什么呢？喂，智慧是我一定要要。但是，上帝难道不让我们有聪明吗？难道不让我们有知识吗？这话其实已经反映出什么呢？你的心里面在追求什么？哎，上帝第一，我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但你后面那句话反映出什么呢？叫言为心声。我们常常极端走两个极端，那上帝有没有智慧？没错。那上帝不要我们有品格，不要我们聪明吗？一定会给你的。为什么呢？圣经说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上帝都会，圣经有用的吗？都会，这不说赐给什么，加给你们的，都会加给你们的。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往往就被这个赐好的吸引了，我们赐好的说哎，我要上帝，我也要其他东西。你错了，你只要上帝，然后上帝要给你另外的东西。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组织一个，我只要上帝，这就我今天给大家发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呼召，你们敢这样说吗？我只要耶稣基督， 我不要别的。你真的有这个心智，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绝对以一当十，以一抵挡一百个敌人，一个人可以打败一千人，你相信吗？可惜的是我们很难，求主帮助我们。你真的，我希望弟兄姐妹说，真的像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哈，你不要说哎，战斧大，你这个极端主义。保罗说，我以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把其他都当作什么粪土，不是我说的哈，这是保罗说的。你今天能，我们谈谈不是喊口号啊，我今天只够挑战你一个事情，从今天开始你在你祷告里面不断的跟人说，跟神说，神我只要你自己，我只要你自己就够了，百分之百够了。看看神会不会不给你品格，看看神会不会不给你聪明，看看神会不会不给你知识，看看神会说可不可以不给你吃喝穿住衣食住行，看什么什么人不给你，不可能的，我告诉你，这个上帝就不是真实的了，这上帝就骗你的。圣经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说有主就有了一切，这句话不是简单的说话，知道吗弟兄姐妹？但是人的心太厉害了，我们的心堕落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心多少贪念啊，弟兄姐妹。我自己常常有这个问题，怎么办，怎么去面对那个贪念的问题。但那个贝奥拉的博士来说，我说我的孩子要申请贝奥拉，你给我最便宜能够多少，他说我跟你算了，你对牧师的孩子呢，我们最多可能给到你$34,000一年。哦，我跟他开，那我还是读不起，那我们还是不去了。那个时候我在心里没有产生一个贪念，哎呦，突然一个闷，哎呀，我这做着牧师的好像也是不是有点不太理想啊，我是不是也应该去赚点钱呢，因为$34,000一年的话，四年我读不起啊。神说贪念，贪心来了，感谢主，就在一瞬间我的一个贪念就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要羡慕孩子，还我不知道读名校，我最起码读一个基督教，基督教里面的好的大学吧，这是最基本的吧。我读牧师都那么多年，你神你总要给我在那个报答吧。而且我还什么做教会的牧师，还做基督化教育的学校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能够做到去到读读一个比较保守的、信仰好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好的大学，这个是最基本的吧？谁说什么最基本的？有什么最基本的？我们都是跟神有一个底线的。那神说我的底线是什么？我告诉你，神跟我说我的底线是什么？除了我以外，你没有别的。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其他东西都当作粪土，包括什么？包括学历，包括地位，包括房产，包括你的公司。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跟耶稣基督比较都是粪土。当然我总是有这种心里面肯定不服气，说难道只要这个就够了吗？难道只要耶稣基督，那我们那吃喝西北风呢、这个我们不会，不信主的父母也会这样说，家人会这样说，那你信主什么都有了，你就不干活了，这祷告什么都不说了。你看这话其实他们都是无知才会说这种话，这种说话叫无知而无惧。一个有智慧的，其实有主就有了一切，这话是真的是正确的。为什么一个真正懂得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的人啊，他每天该做什么，反而他不会喊口号，他做了以后还认为自己没做好，这是一种内在动力。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啊，我告诉你啊，如果一个以主尊主为大的孩子，他有一天谁让他上最好的大学，理所当然的就这个原因，他配得的，上帝给他的。但他有一天就没考上这样的大学，那也没关系，他尽力了，上帝会给他最美好的祝福和带领，因为有主就有了一切嘛，你怕什么？当然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常常把那个镜使在了一个最糟糕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就是把镜放在什么呢？万一他信主又不努力，他信主了又不努力学习，不信主了又不好好工作的人怎么办呢？用温柔劝解抵挡的人，尽力的本分，还有呢，或者神给他悔改的心， 他还不悔改呢，你把力就用在了不应该用的地方。为什么呢？他没信主，他假信。哇，这个很痛苦。其实我自己的痛苦就在这里。你发现你把你一生80%的精力用在了一个假信的身上，十几年改造他，他也想被你改造，但问题就改造不了。我大家的纠结的痛苦的，然后呢，发现呢，都破产了。所以就神就让我学习要放，不是对他失望，还有呢，把他交在上帝的什么手里，做你应该做的事情，不要用血气，不要用人的方法，以为可以让对方有这样的一个进步。真的有时候什么，我们做不了的，真的有时候很奇怪的。你用尽你所有的力气，你的心是好的，最后发现什么呢？最后带来的仍然是失败。为什么？你也是自以为意，你以为用自己可以改变人，用你自己的口才，你自己的所谓的纯洁的动机就能改变人吗？又是错误的概念。耶稣基督完全无罪，他也没有说要改变所有的人，他不是要拯救所有的人，甚至他没有拯救大部分的人，因为上帝的命令就是如此。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大家注意了，骄傲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很有意思，上帝把它是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哇，这是在教会里面最困难的，果断就出来了。上帝不跟你讲空话，怎么检验我有骄傲在里面？怎么检验我有这些有跟谦卑有抵挡的东西呢？就是开始批评弟兄，论断弟兄。一定要小心，我们的心有时候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常常就犯的错误，心里面一有论断又批评了，好像怒气就来了，血气就来了，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其实这都是自己的问题，把本来是上帝的事情，我为什么拿过来自己承担呢？这奇怪，自己背的那些自己不应该背，就上帝要改变，是上帝要改变，我怎么改变对方呢？但是我要讲我应该讲的话就够了，就应该把自己上帝让你成名的话成名一清二楚，不要搞复杂，简单化，回到属灵的原则里面。当然我们可能会搞错一些属灵原则，那上帝不是让你背负责，因为你要形成你的主观意愿。如果你是因为一个你坚持的原则，这个原则万一你错了，那上帝会负责任，会修理你。但至少在你的现在的水平里面，你在你的现在想说，我真的是出于我个人的错误的动机，你要悔改。如果你认为你是在持守一个圣经的原则，你可以去坚持，但是不要弟兄，不要去批评弟兄。一是一，二是二，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没关系。但是呢，千万不要卷入个人里边的那些纠结的东西，这个很麻烦。我常常我觉得对我最大的破坏操守的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要特别不容易，常常在上面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为什么呢？那我们来对看下面的批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论断律法。再看下一步，而批评论断律法就是违背律法，自列为判断人的意思，我站在一个高度来判断别人了。哎，所以别人又不合我的意思，我就发怒了，我就生气了，你们这家伙怎么搞的？所以我们就会有自我的血气在里面，就自以为意，就自己成为一个判断人的人。好，判断人一旦对方达不到你满意的时候呢，你就看什么？你就崩溃掉了，你就失望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自己抬高了，没错。你故意，你不是故意，但是说你已经把你自己摆到神的位置也没错。所以神说，有时借着你身边的弟兄的言语来把你点醒一下，你是把你自己摆到一个神的那个位置了。可能你听了不舒服、不服气，但你自己想想，其实是有道理的。为什么你已经批评论断弟兄了？你已经把自己自立为判断人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判断人的只有什么？这就把自己抬高到与神同等的位置啦。这是根本的问题所在，你知道吗？骄傲就是这样来的，骄傲最可怕的就是这些东西，你知道吗？ 这就叫骄傲在犯法以前，宽心在跌倒之前。魔鬼撒旦堕落也在这里，天使长怎么堕落的？就他要与神什么同等，就被打下来，看到没有？哎，我这里，大家再去醒他的骄傲啊！骄傲的本质就是让自己与神什么同等。好，往回推，那么而骄傲与神同等，就会去判断、批评、论断弟兄。这里跟责备弟兄不一样哈、哦，你劝勉、责备两码事哈，大家不要把它等同起来。这个批评是负面的，是不造就人的，是败坏人的，是对人绝望的，是论断，是负面的，是毁坏我们的关系的。那叫批评，大家不要把这个批评理解为共产党人要批评于自我批评，但那个也它是不对的，那本身也有它的问题，但也不是说批评这个词就很敏感。这里的批评跟你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德的爱情啊，跟劝勉是不一样的。这里不就再者说，他就是什么？就是你判断人，而且把人家已经打入什么？打入一个贴了一个标签，把它记在那里了，这是不对的。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这是关于什么骄傲？那么其实这种就是世俗为有的，与神为敌的。那么这是虚假的信心的表现，它是不求于万求。再表现就是什么？就是杀害、斗殴、征战。而斗殴、征战是表现我们内在的贪念和嫉妒。而贪念和嫉妒是什么？是反映我们私欲怀胎了。现在你可以反推回去，反推回去，就这反推，这就是骄傲一系列的骄傲产生的方方面面、里里外外，让你。只要你诚实的面对主，你诚实的面对神的道，你真的多一点反省自己内心有多少的贪心和嫉妒，导致了我们破坏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都是表面的。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爱人如己呢？我告诉你，不能做到爱人如己，原因就是没有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什么神，就这么简单。所有的事因为从这里出了问题，后面这是表面的问题。所以我为什么最近我星期三上个礼拜来了不少人啊？下面这个星期三是我最后一次讲，第二天我就走了。本来说要不要停一次，考虑我第二天就走了，暑假放假那么久，我们决定不停。星期三晚上我们一定还要讲纪要生活原则，第二讲叫明白神设计的原则，能够自我接纳。很多人不能自我接纳是因为什么呢？他不能接纳上帝啊，他不能自我接纳，也不无法接纳上帝，被对自己不是要求太高就要求太低。好，我们来赶快看正面的啊。真谦卑的得着是怎么样呢？好了，破掉要立，我们帮我们内在发现我们的骄傲，我们要什么呢？第一是什么呢？要信靠主更多的恩典。喂，这就是刚刚讲了啊。第三段歌词说，我谦卑的说，少爱己，都爱主，靠恩说，不爱己，专一爱主。哎，你看到这个区别在哪里？人谦卑的在这一步，哎，还可以有进步，你在进步，在谦卑中与神同行，但你做不到完美。你想谦卑，谦卑的品格简历带来的叫少爱己，多爱主，这品格可以带来的。聪明，就聪明在那什么说少爱己，多爱主，靠恩说我不爱己。只爱专一爱主，这是靠恩典才能做到的。哇，弟兄姐妹，我们靠恩多少，这就是每个人开始在主里面，神会训练每一个人的。哎，我鼓励的每次我们要思想耶稣基督的救恩。别人总是说我不现实在哪里呢？跟你一讲什么问题都提到耶稣钉十字架，一讲又讲耶稣受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讲约伯，我们讲什么？讲什么拿阿米，我们讲约瑟怎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怎么你又讲耶稣呢？我告诉你，不回到耶稣面前我们就做不了的，我不会讲了，我真的不会讲了，我就闭口了，我真的不会讲。今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胡子今天有个变化啊？我上面没理，我理下面了，看到没有啊？上面是骄傲，下面要悔改啊，要清洁。我今天早上特别是我理了胡子，我把下面理干干净净，上面不理。对，上面要还有很多罪要悔改啊，下面要什么开始怎么要被主的灵清洁一下啊。感谢主啊，所以呢靠主更多的恩典。喂，不靠主的恩典的话，我常常犯错误，不靠主的恩典就想做事情，不靠主的恩典就想改变人，改变自己，改变说服别人，都是失败的。求主怜悯。还有呢，顺服神抵挡魔鬼，这就下面来的带来第二个自然而然呢，就说你靠恩的时候 你会带来什么呢？就是神怎么说就是神说的。昨天我记得菲利普回来，昨天去我家吃晚吃中饭，我们在聊的时候，他昨天继续去我家，因为前天晚上我们一起过宵夜的时候的，他问了一些问题，他也很苦恼，就觉得怎么办，一直没想通。昨天中午又去我家，我们继续想，一起我们就回来，我一直跟菲利普重点，我们多思想耶稣基督的爱，多思想耶稣基督他怎么做，我一定要把我们的思想放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放在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上，我们才有答案，否则我真的没有办法明白，我也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什么不顺服神的话，就说我们后来菲利普也这结论是什么，最后他我放心他走了，什么意思？张老师就这个意思吧。我想呢，合乎圣经的那感谢主，不合圣经的那我要放弃，合乎圣经的我要坚持，是不是？反正神说什么就什么，神说对的就对，神说错就错，是不是？那当然是，圣经就是这样。可能圣经有时候的话不合你的理性，不合你的逻辑，那你要合乎顺服上帝的真理，否则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你中了魔鬼的诡计，知道吗？魔鬼就挑起你里面的贪念和嫉妒，哇，好厉害啊，太厉害了。但彼得怎么说？主说我要为你们受死。彼得怎么说？主啊，就是我为你死也不能让你死的，我不能不会让你死的。主说撒旦最后一句话，为什么撒旦在那个时间给彼得很重要的一个试探？什么呢？贪爱自己，认为自己很厉害，认为自己比其他门徒很厉害。他的干什么？我爱主超过爱任何东西了，没有的。所以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就是顺服神抵挡魔鬼。好，这是什么？注意第三个很重要了。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这个基督说接着悔改，清洁自己的心，从而亲近神，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没有别的办法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清洁自己的良心。哎，我们动机一错啊，什么都错了。所以我记得后来我跟一些弟兄姐妹跟长执会认罪悔改的一个文章里边，我最后加了我这样一句话说，我们可以探讨任何问题，我的罪你的罪我们都可以去指责，我们都可以去探讨圣经的真理，但我们必须要满足一个前提，必须在无私和尊重的前提下，这个很不容易的。我在这方面常因为常常失败，所以我怎么在第一把的无私这件事情探讨是到底跟我个人有什么私利没有，这是我第一要审查的。第二，然后在尊重的前提下我们去探讨任何事情，才有可能良性的，否则我们就很麻烦，自己会陷入一些无意义的那些无学问的辩论当中，会起争竞，产生怒气，产生伤害，然后让失望，自我判断，就判断别人，没有办法，人性太脆弱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要悔改，基督徒一常常悔改。所以雅各书里面说，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呢，我不喜欢这种情况啊。他明明正在一个很厉害的罪当中，哎，不要讲这边的话，安慰人家嘛，鼓励别人嘛，夸奖别人嘛。 No， 我不会干这种事，这不是我做的，圣经说的，有罪的人呐、啊，把你的喜笑变成什么哀哭，把你的跳舞变成忧愁啊。你正在犯罪当中，你凭什么让人安慰鼓励你的，懂了吗？你希望人来责备你。我觉得这很多不喜欢弟兄姐妹什么呢？喂，是我犯罪了，但是那个弟兄就好，他人家委婉的责备我的，你这就责备我，我就不喜欢你这个性格。谁是无理的？谁是无理的？我告诉你，犯罪不悔改的是无理的。神用什么样的方法？只要你真的犯罪了，除非你没有，你被误解了可以，如果你真的犯罪了，神让一根直接来责备你，神让一根委婉来责备你，神让有人用故事来引导责备你，神用一个预言来帮助你悔改，都是恩典。明白吗？中国话叫什么？你还嫌好是歹吗？你犯罪就犯罪了，你就悔改吗？你要围着有些人可以直接责备你，感谢主，也要接着一些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不同的性格呢，来委婉的责备你，你要感谢主。为什么呢？因为神叫万事都复原效力的。圣经有人教导不？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你和他一同愚昧；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什么聪明。你看到没有？同一节经文，上帝竟然正反里面都说的不？明白吗？有时候 上帝跟每个人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一个本来就绝望的人，神可能用安慰的话，但神本来对一个骄傲的人，他不会再鼓励你的啦，说你好棒哦，你好厉害哦，只是犯了一个小小的罪而已哦，没有这回事的。别人对我们用什么的方法指出我们罪来，都感谢主。关键是什么呢？对，如果真的我没有犯罪，我也不要低头认罪，这是一个勇气。但反过来说，如果真的我有罪了，我就不要在乎别人对我的那个方法了。为什么呢？方法不重要，反正他到底有没有说到我的问题。因为神给每个人真的不一样，我感甚神给，而且神到我就像到我自己，我需要人，这就代表我的。有的时候神需要一些人很有智慧，但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发现用了这招不行，他又用了另外一招，这都感谢主。有的人像微晚的，他怎么都不明白，怎么办呢？直接来，明白吗？我没讲了吗？我不甚至讲了那个见证吗？武汉那个老弟兄，我在长辈会里面也讲了吗？就他那个他爸爸的好朋友啊，都80多岁了，他跟他讲话从来没有不礼貌过的，但是从来就不信主，知道他这个绝爱信主，叫笑话他，你信了耶稣就信耶稣，没有不存在的。后来一直到有一天，这个老人家就找他爸爸聊天，结果他爸爸不在家，这个弟兄已经50多岁了，但那个前里他的属灵书记准备往隔壁发那个属灵书记，他坐在那等了他爸爸20分钟，他爸爸也没回来，实在无聊就过来说，大志啊，那个上帝真的是真的吗？你们信的上帝真的有吗？你知道吗？他突然说，就圣经就这样说的嘛。因为他在工作嘛，他在觉得自己在忙嘛，而且整理那书要统计的，他说去，上帝就这样说的，圣经就这样说的。这个老人突然说，哎呦，大哥，来，今天你那么口气跟我说话，从来没有过的啊。他好像被震撼了，这小子怎么突然跟我这样说话呢？一定有名堂呢，圣经就那么说就是对的吗？这个时候呢，他说，哎，对不起老伯，来，我现在跟你讲，从来没有过那个老人家第一次听他的这个挚爱跟他讲什么，讲福音，就那天就悔改信主了，很奇妙。所以上帝的方法真的你说不准的，但是关键是他讲的是真理，他讲的是来自上帝的智慧，我们就感谢主。好，要悔改，你知道吗？所以这个经文我什么，这个经文雅各书第四章，这个经文是我在92年的时候，这几节经文在我生命中说，心怀爱意的人啊，把你的忧愁嬉笑变成忧愁，把你的跳舞变成哀哭。有罪的人不要指望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安慰，你就是悔改。相反，你悔改之后你就被安慰了。悔改之后所得来的呢，没有甚至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保罗说就安慰他们吧，接纳他们吧，免得他们什么思想过重啊，就在这里边过重的沉沦，所以就接纳他们回来吧。悔改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欢迎他回来，无条件，只要他真正的悔改。当然，万一他假悔改呢？那你冒着假悔改的风险，我们也感谢主，不怕。只要他表达悔改了，我们都愿意接纳，都愿意接纳。但是呢，刚硬不悔改的人，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这是我们的本分。或许这样导致你失去了朋友，让他们不高兴，但怎么办？上帝来工作，就是不要以他为仇敌，要劝他如什么弟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一定要记得，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罪，就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下面是什么？最注意了，这就最后一点，在主面前自卑，即从神的角度看自己。下面我跟大家注意，这个自卑很多人滥用这个词啊，自卑就是哎呀我什么都不是，哎呀我这个人无才无德，这个不是真的自卑，这叫自作自贱。上帝没有让你这样做的。自卑是什么？你们务要在神面前自卑。自卑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这叫自卑，不要你高看自己，也不要低看自己，看自己合乎什么中道。哎，我告诉你啊，我在以前这次我前天那个我们以前那个小房子紫金山花园那个房子，管理说要我去签名，说要换电表，要免费换电表，但你一定要来签名。那我就签，每次我签名我会被感动一下什么呢？因为那个房子不是我的名字嘛，我没有财产在地上啊， 叫香港中道行有限公司。我每次签这个名就让我一个鼓励，说中道行，因为当时我起的那个名字叫要合乎中道的心理人生的道路，合乎中道。但是我承认我常常做不到，不偏左就偏右，要么自高，要么就自太过分的自我作践自己，自我卑贱自己，这也不对的。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他必叫你们什么升高。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注意，真的从正面来说，真谦卑，你必须在这一方面什么呢？基督徒要什么呢？会承认我们骄傲的罪，寻找我们的动机。我坦白讲，有一天讲职会里面，我在里面发了脾气，我后来发现我最根本的一个动机是错误在哪里呢？错误在我想利用别的弟兄们来维护我，来达到我的一个愿望。我发现他们没有达到我的愿望，我就失败了，我气急败坏了，这是骄傲，这高台子。所以我在为什么后来我认罪的时候，我必须认到我最里面那个动机。我说我表面问题在哪里，我的言语上得罪了弟兄姐妹，单位的战场的弟兄，甚至我发脾气就更加糟糕，没有开完同工会我就跑掉了，这就更糟糕。那后面根本的反应什么，是我里面有一些东西，我的表面问题是我的表面原因，我在认为我表有个表面什么，有个根本问题，我有个根本问题，而且我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的动机不对了，我已经有个宗教的情节在里面，一个不正确的动机，结果把一些弟兄们推到前面，就让他们担了不应该担的担子。当然这也反映我内在的动机，我有个惧怕，其实我真的惧怕什么，我真的不想，我害怕得罪弟兄，真的很害怕，真的不想破坏友谊，真的不想矛头引火烧身的感觉，我想把火往外引，大家一起给烧，不要只烧我一个人。结果呢，这是自私的，结果让一些不应该承担的担子让一些弟兄来承担，结果呢，结果你还有自义。所以你知道吗，这些东西啊，就一系列的危机在里面，这个骄傲啊不知不觉就出来了。甚至当时我不高兴说，哎，说哎，是不是你把自己摆到一个神的那个位置了？我还是不服气啊，觉得你现在说话伤害我啊。其实后来想想是对的，为什么要骄傲嘛？骄傲就是与神同等嘛。所以你一定要悔改啊。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要自卑啊，要自卑啊！你是谁啊？但是你是谁啊？那我后来另外一个极端，我不做了。后来我说我不做牧师了，你们做吧，我辞职不干了。有另外一个骄傲来了，叫自作自荐了。前面是骄傲的，你们弟兄们怎么搞的，怎么都不起来说话啊？来你说，来明星你说，来我就逼着大家发言。哇，这很糟糕啊，这个是谁啊，这个人啊。到后来呢，大家都不反应，或者我回答的不，我认为都在，我认为在核心里头呢，我不高兴了，我不干了，那你们做吧，我不做了。你看开始另外一个骄傲出来了，这两个骄傲是从两个角度反映出来的。极端的骄傲，自己以为是谁都是不行，后面又自卑到什么程度呢？所谓的假自卑什么呢？你们干嘛我不干了，我不做这个教会的牧师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做吧，这是另外一种自作自荐。看到没有，人就是在这种情绪里面过日子，很麻烦，不小心就被挑起来，自己不知道自己情绪就发任其蔓延，就很要命呢，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就是最后就失去自我了。这个自我不是神让的自我，不是我为重要，是在神面前自卑就没有了。你懂了吗？就前面高抬自己，后面自作自荐自己，就自己就迷失掉了。这就是骄傲。所以我们求主来帮我们，给我们真谦卑。那就神就是在训练我们，没办法。我常常说主啊，因为这个我要付代价，可能有些弟兄又因为我这个缘故离我而去。哎呦，我每过几年承担这些后果吧。为什么？因为神说，神让我不配拥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成为彼此的同工，我怎么办？神继续修理我好了，他从远可以看起来合乎中道，重新爬起来。上帝人人对我们有恩典有怜悯，不怕。但是呢，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不是你要不要改变的人，是祈求神的恩典，祈求神更多的恩典给我，给我们的长老们，给我们的长子们，给我们的团契，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关系。神知道我们的本相，神也知道我们需要他的恩典，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改变不了自己，更改变不了别人，我们只能失望。 但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什么？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什么？借着悔改清洁自己的心，每一天的来亲近上帝，每一天思想主的爱，十字架上的救恩，明白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所以不是说我信主那么多年，我比大家属灵了，就每次都讲这个不可能。保罗说我的罪中是罪魁，一个约教导圣经所谓的知道相对来说可能完美真理的人，他就能够明白自己罪更多。为什么更多？因为无罪者无惧嘛。有很多圣经真理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标准，所以我错就错了。那我还不知道我错，我还以为在为神征战呢，那还勇敢。但其实你对圣经教导，你真的发现哇，圣经教导你真的要知道越多，你真的发现你做不到的越多，你真要命，这是苦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已经很高境界了，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保罗也是发出哀叹呢、啊。他那么属灵的一个人，写罗马书的时候已经了不起了，我不愿意恶的有做，不愿意做的恶做了，我愿意行的是行不出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边他就救我们脱离了。所以我们的孩子们，罗马书这个学期背了第六第七章，所以已经有孩子问我了，下个学期背什么？当然背第八章。所以下个学期第一个月孩子们要背罗马书第八章，非常好，要把罗马书背完，然后再背别的地方的经文，就是让我们靠着主在圣灵里面得胜，借着我们的悔改，借着我们的刚强成为软弱，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请大家去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哎呀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有时候真的一个方面，我们有时候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我们却背逆你的话语，我们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有更可怕的问题，是无知者无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思想你的话语，甚至把你的真理混乱，把你的真正给我们所教导的那个伟大的东西，那些核心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之后，我们就产生了很多一系列的思维上的错误，认识上的混乱，导致我们的无知，那我们的心就昏暗，我们就有很多错谬的东西就开始不断的滋生出来，就是我们中国话说的叫剪不断理还乱，我们就开始进入一个错综复杂的自我的冲突当中，我们也就会跟其他人就会有冲突，我们就会跟这个世界开始产生很多的我们的被调出动起来的血气，我们就会贪念，我们就会嫉妒，我们就会导致了贪念给我们带来的就杀害，嫉妒让我们带来的是争战斗殴，开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们开始不断的在卷入其中，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败坏，让我们无法在这个地上看自己合乎中道，我们就与世俗为友，贪念世界，我们就会不断的膨胀出来。但是感谢赞美主，你爱我们，你用你的话语不断的帮助我们来悔改，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罪，让我们明白我们是从我们里面的动机产生了贪念，产生了嫉妒，所以我们就会难免的犯很多的罪，我们就会不断的在罪里边沉沦，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感谢主，借你的话语说，我们有罪的人要把嬉笑变成哀哭，把跳舞变成忧愁，我们有罪的人只能在你的面前认罪悔改，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害怕躲避神，然后知道我们真正的被主的灵所引导，我们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面前，明白主的十字架救恩的时候，哪怕我们犯了罪，我们也还不害怕了，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了，而且他死了不是一次为我们死了一次，我们后来犯的罪就没有办法被赦免，也不是我们信主之前的罪被赦免，信主之后再犯罪就要被记录，因为耶稣基督一次性让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叫我们真诚的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主，你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来悔改，我们知道主你就在我们身上做成你奇妙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再一次的来欢喜快乐的领受你的救恩。主，感谢你，你悦纳我们的心意，主啊，你也真的帮助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把我们的喜笑变成哀哭，把我们的跳舞变成忧愁， 我们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啊，我们真的要求你给我们有更深入的内在的反省，因为你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特别今天雅各书第四章这些很厉害的经文，真的会让我们扎心。不让我们扎心，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活出那个生命来，无法结出那个平安的果子来，无法结出使人和平的义果出来。我们只会去贪念，去杀害，去争战斗殴，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世界。主啊，求你来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来自卑，在你的面前来亲近神。神，你说我们亲近人，你必亲近我们。主啊，这个世界上我们真的知道，在追求主的道路上没有捷径，没有，更没有投机取巧的方法。我们必须在不断的在你的话语上下功夫，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好让我们谨守遵行在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我们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谢谢你，你的圣灵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你让我们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唯有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只能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主啊，都是你的工作，都是你来亲自的圣灵来教导你的每一个儿女，来去兴造你的每一个儿女，来在你每一个儿女上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我们就欢喜快乐，一同领受住你自己的恩典。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包括我们弟兄姐妹在下面这段日子里面，特别在面对我们将要有一段时间分别的这段日子里边，主让我们面不分离，心却不分离，在主里边彼此纪念，在祷告里面，在联络里面，都能够继续的在主里边一同同工，彼此的造就。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